佢就阿弥陀佛。好，上个礼拜我们入到了深奥品啊，龙树菩萨所科分的第二段啊。那么依据经文来讲的话呢，在方广版本的755页倒数第四行啊，自论的话呢是在2777页倒数第五行，须菩提跟佛的这么一段谈话。他说啊，须菩提，薄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因缘起作法从妄想生非实，那么云何善男子善女人从这些妄想法的有为造作当中得大福德呢？对不对？所以啊，这就是因缘甚深，整个佛法核心的关键呢、啊，都在这儿。不管天台、华严、唯识、三论，哪一部经、哪一部论呢、啊？其实都是这句话的注脚，乃至于呢，后面、啊、其实今天如果下去的话，也应该要谈到的这个部分了、啊，在哪里呢？谈到了760页的方广经呢、啊，因为它这个一大段呢，就结在一切法如啊，不增不减啊。那么如果一切法如是不增不减相的话呢，那怎么可能会有无上道呢？这个一大段的问题啊，就谈到佛啊三番用灯柱喻啊，譬喻说合法说来为我们讲这个关键的道理啊。那么整个这一大段呢，是智者大师啊发挥他的天台三观的那个理论的根本依据的所在。所以我们读这段文，其实如果各位也熟天台可以了解，但是呢这里呢就讲出了很多我们平常学习啊不注意到的部分。所以这段文我就没打算很快的来讲，因为都要一段文一段文，如果我们能够慢一点把各位在这个地方的想法打通了，搞不好可以打通任督二脉。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呢，在从小乘的空见当中啊，智者大师就引这个诚实论，由三甲来观察，可是般若经的三甲又不一样啊，所以我这段文我会用天台宗所引的诚实论的三甲，我也会引般若的三甲。那么回到般若经的三甲呢，一开始我们就曾经提过了啊，那之后一大段我们就没有再曾经提过它。可是我们不管是明甲、法甲、受甲，其实最重要在十八空里面呢，就是两个空，一个是自性空，一个是自相空。那么其实你看内容就知道了，自性跟自相其实不是两件事儿。因为自信就是它的特性嘛，啊，它能生这个功能法的特性。那么自相的定义就是它不共于其他的，啊，它的作用。那么作用当然是由它的特性发挥出来的，所以性之未发谓之性，啊，相之未发谓之性，性之已发谓之相。可是呢？在十八空里面的自性空跟自相空，我也花过一点时间啊，跟各位在有一堂课我曾经提过了，性空是破见啊，破见并不破法。那么相空呢，是在境上得自在，而不是呢反而无所作为啊。那么无作三昧呢，才是告诉我们要行一切善法，但不希求果报。用这样子的第一空啊，能够反显，所以呢，由此才把自性空、自相空背后没有讲的东西叫做第一空，跳脱出来，啊，跳脱出来。所以就这个自性空、自相空跟第一空来看的话呢，就完全合到了唯识见所谓的遍地所执性、依他起性跟这个圆成实性。圆成实性所写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最后那个明明白白讲自性空、自相空，后面没有谈的那个第一空的部分。因为如果你住第一的话呢，你就不出来了， 啊，你如果住真谛的话呢，你就在涅槃住，跟二乘有什么两样？啊，可是真的第一空的特色呢，就是继位修行。那个继位者就是我们在，比如说我在初禅天，我有初禅天的功德，但是我不取那个初禅的果报，对不对？我用那个功德反而变成成就无上菩提的资粮，这个是双照方便的、啊。那这个方便是由菩萨的三三昧，菩萨讲三三昧的功德，就是依于这三空，自性空、自相空、第一空来的。那么如果依为是见来讲话，就是依着为是三性、三无性发展出来的。那么这个解释密经呢，就给他一个定位，叫做有法无法空。就是双照两边的、啊、双照有无两边，可是你要能够达到双照两边，必须要先怎么样？先双无两边，你不被两边的系缚，那么走在天台家所谓的中道第一上面啊。所以第一就有两种啊，一种是这个熟地跟真地所对待的真地，一种呢是离开真熟两边不受系缚，但是你能够又巧妙的运用真熟两边的。这个因缘，那个就叫做中道第一地，所以呢，他在讲解方便起见呢，又不得不施设了一个中道第一地。可是，在本文当中呢，他就用三段论证，就把这个问题通通解决掉了。而这个论证呢，不另外安立各种假名，就把当时已经有的观念拿来讨论。那么，就我们现象界可以观察，到底我们怎么去得到一个东西，比如说福德怎么得？无上道怎么得啊？那么既然我们得到这个涅槃的这个道果，那怎么会有各种的作用相？而涅槃又无相，你又怎么得？这些东西都是你如果从有或无的观念来看的话呢，你绝对想不通的。所以这个礼拜四还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位学长就在那边被搞得糊里糊涂了，我就逗他，我说这个。你观无明见法性，是无明穿了法性的衣服呢，还是无明当体就是法性呢？那法性当然是指真如了。他就在那边讲啊，如果是穿衣服怎么样呢？穿衣服，他穿的衣服他是什么就还是什么嘛，对不对？怎么会有看见无明呢？比如说你人穿的猴子的衣服，样子像是猴子，可是发出声音就不像了嘛，对不对？怎么样都不可能完全像的。如果你的法性不如的话，你不可能因为外相像，你的自信就会变成那个样子。所以如果真如曾经穿着无明的外衣，他也不会变成无明，对不对？怎么看都应该有他的真如法性显现才对，那你为什么见不到呢？你为什么见不到呢？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说真如就是无明就是真如法性的话，那我们不用修了，不是吗？我们现在不就是很无明吗？但所以呢，你的想法如果一直在文字上打转，总是转，怎么样转都不离开两边，那两边呢都不成道理嘛，所以你怎么转得出来？那我们离开两边就知道说，好，那我再安立一个中间，那再把中间当作实有的话，整个想法就乱成一团。所以在这个中论其实不难读，中论完全是一个符号逻辑，我曾经讲过，你把它逻辑搞清楚，其实一点都不难。可是顿根人读到中论，就会觉得感觉空无所有，真的什么都立锥之地也无，那个是什么东西嘛？于是呢，就会变成一个恶取空，波无所有，乃至于罪福因果，他都不再信了，他都不再信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本论的后面呢，龙树菩萨花了很长的篇幅用问答来讨论这个事儿，他几乎是一句一句的句解。深奥品，佛陀跟这个须菩提的一句一句对话，他都先讲，佛是怎么想的，所以佛才会这么问；须菩提怎么想的，所以他才会提这样的问题。然后呢，须菩提怎么想的，所以他才会有这个问难啊，假装了这个施设的问难。那么佛陀又怎么样想要解决须菩提心中的问题？于是呢，他才怎么回答？他几乎一句一句句解，所以各位有时间就把第三段啊，就是从75卷大智度论75卷后面啊，从哪里呢？从2793页这一段文啊， 那几乎整段，如果你要画重点的话，几乎每一句都是重点。啊，我已经不是一个会把书本涂得乱七八糟的人了哈。可是这段文几乎我没有一句话会放得过去，啊，所以是很重要的。当然，这句话是我们这一品的结论，它根据于前两番来的。前两番呢是很客气，用福德边的较量，先为我们暖场，对不对？因为福德跟无上道一样嘛，对不对？我们只是把福德当作是有为法，是三界内的有为法，那么把无上道呢当作界外的无漏法，对不对？无为法。于是我们心中就有一个有为无为的观念，所以当你破了有为之后呢，总还是期待有一个有个无为吧。可是，如果连无为都不可住的话呢？那么我们应该要用什么心？如果这个心自信是杂染的，我们怎么样用这个心去圆念无为法呢？怎么样能够去得到无漏的法身呢？怎么能够去成就佛道的无上功德呢？这些事情都好像是用我们这一念心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个不得不起见呢，这个天台家才施设这一念心叫做不可思议，叫圆不可思议境，对不对？用十乘观法来做观，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呢，其实都源自于这一段文啊。所以我们不妨慢慢的来看。那么要入75卷自论这段文，我们还是把上礼拜我们是不是还有一段自论的文没有看完，对不对？我们上次应该是到了2785页是吗？为了要连接各位的这个记忆起见，我们还是往前翻一下这段论文哈。翻到2781页，啊，把这个脉络顺一下。这段文是七番较量功德，告诉我们呢，如果你远离般若修啊，怎么修啊，都比不上一念。哦，在这当放宽一点，用一日不远离般若波罗蜜呢的心来修行的功德来得大。所以这边。第一段文就是有七番较量，啊，七番较量，而这七番较量呢，就告诉我们有远离般若波罗蜜跟不远离般若波罗蜜这件事儿，而远不远离般若蜜呢，就告诉你对般若波罗蜜有没有正见，有没有正意念，有没有方便力。所以呢，什么是方便力？方便力就是后面所讲的18空，而18空所得到的那个主要的法则就是无所得，所以我们经常在读般若经的时候呢，就会说这句话：以无所得为方便。无所得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方便力。无所得主要不是在得不得外法上，是要不要得到自己无所得的这个观念才比较重要。你如果学了般若波罗蜜的无所得，于是就把无所得当作无限上纲，明明你手中握了一支笔。学不对般若人，就是说我手中没有拿笔，那我就问他说：“你手中拿什么？”他说：“我手中拿四大。”你讲四大比拿笔还完蛋，拿笔至少还是个假名，四大在他心中是实有的，不是吗？这个知见就落到小乘空见，把法当成实有。只要你心中那种这个我只要不说我有，只要不说我得，我就不得，我就不有。这个想法完全是不对的，所以一个懂空的人呢，绝对不会处处说空的。无所得是要能够去掉，无所得不是跟别人讲的，告别人啊、看破啊、放下啊，这些东西无所得啊，不都无有啊，都无有是，不是劝人家放下的。你要把怎么样得到无所得为方便，这是八空般若波罗蜜的方便直观，你交给别人之后，由别人去得到那个结果。不是你去告诉别人，你凭什么不功德去告诉别人这个是空呢？乃至于你用这样子的道理去狂惑于人啊，处处把这个空啊挂在嘴巴皮，这种人就是钝根人啊。很多人以为这样就叫做立根，其实反而不对的，反而不对的。所以这段文就跟我们较量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般若波罗蜜的方便力，我们前文一直学下来的东西。那这个地方呢，就在2783页呢，第245行呢，他就正说：此中佛说菩萨善巧，对不对？那么往前一行就是说，当这个菩萨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他所做的福德，因为他知道如是因如是果嘛， 那么行六度般若波罗蜜在这段文第三行指的是六度，就是他入地以后呢 学行六度，他也知道这个六度如果用有作心，有作心的意思就是什么，希求三界果报，如果你希求果报，那果报是真实不虚的吧。但是呢为什么他知皆虚狂，虚狂不是没有果报，虚狂是知道这个果报终将归于空，终将幻灭，这是随顺世俗地的说法。这种虚狂不是圣义地，这种虚狂是圣义地就明白的事情嘛，对不对？像我今天这个早上关这个在梳洗的时候呢，就摸摸我这个刚理过的头发，我就说昨天早上还是好长的头发，今天理光了，这个光的头发什么时候长长呢？什么时候长长呢？其实就在做这个观了，登住生奥品的观。你每天看它，每天就好像没什么两样，对不对？可是呢，你只要积一个月，哎呦，嘿，真的还蛮长的，对不对？积两个月之后，哎呦，没说看裸模嘞，啊，就开始那个，你一段一段时间的去回顾的时候，那每一段的那个变化，那个显著啊，你每一分每一秒都不知道怎么过去的，所以老人家就会感觉时间快。我昨天早上跟我爸爸去新竹啊，这个当捆工啊，做我女儿的这个捆工，把她这个宿舍的东西啊，主要是电脑带回家来，因为她要回家做寒假作业。那么好大的一个制图的板，然后呢，这个我爸一到那儿，他就买了两包 MM 巧克力糖，一包放右边口袋，一包放左边口袋。他说左边口袋是我。他喜欢吃的咖啡色的，就原味的，右边口袋就是有那个绿的啦，红的啦，这个各种颜色。他说这个是要给我小女儿的，然后才刚买好，然后转过身就看到我女儿了，然后女儿就开始问东问西啊，然后我女儿说她的电脑线拔不下来啊，我就到处去借那个罗赖吧，去当捆工帮她把这个锁死的那个螺丝打开啊，然后怎么拔下来，然后到后来这个我小女儿没有跟着我们的回来啊，就把我们就当真的当捆工啊，载了一堆的东西回到家来之后，到了关西休息站，他一摸这个米干那个的家，那么前面才交割完毕说。买了这个东西是要给我女儿的，一回去看我女儿，没有第一念就想到这个东西要给她，却忙在其他的所缘境上啊，然后就忘了。我们就经常啊，把那个时间这条线呢、啊，突然 forward， 就突然快转一段，完全中间没有记忆，你知道吗？啊，不知道你无用啥，你回顾一下，哎，这段时间你无用啥没？不知道，完全空白，就是几段比较。显著的记忆，就是一段一段拼零零碎碎的拼凑起来的人生呢，越老这个中间空白的时间就越长啊，就是一段很长空白的两个记忆之间拼起来这么一点事儿，应该只有一天而已嘛，这话就已经过了一年了，这时候就感觉过一年如过一天的时候，那个老之将至啊，就感受就很深刻。他就在那边感叹，哎呀，记性真的一天不如一天，记性不是不一天不如一天啊，是我们的攀缘的习气啊，一天比一天更强啊，懂吗？是今天呢，你只要一对劲就着在那个境界上，永远不把那个出发心啊延伸下去啊，你那个整个出发心没有那个延伸性。我昨天看了一小段那个星光大道的那个教他们排舞，因为昨天他们演出是什么舞台什么搞不清楚，反正是好像演唱会啊，小型演唱会的表演，因为他们就找这个编舞老师去编舞啊，那有一个男孩子他就跳起来跟八家将一样，他跳什么舞都跟八家将一样。然后那个老师就批评他说啊，怎么讲这种人就是没有舞蹈细胞很难呢？他说他动作就一定要分段，啊，摆这个位置，然后觉得摆这个位置， 摆这个位置，你看这样摆是不是很像八家将？八家将就是一定要把动作要分段嘛，对不对？摆一个动作之后叫 kuse 一下，就要亮，就我们叫评剧叫做亮相一下，摆一个动作就要亮相一下，摆个动作就亮相一下，对不对？那个是那种啊八家将的那种跳舞的方式，就是我们总是觉得一段一段一段这样来的，可是真正的时间真正的法性的流动是怎么样？无助的，懂没有？没有法生，没有法灭，也没有一个不生不灭无助的那个刹那，对不对？虽然两边都没有，可是啊，它就有一个 something 一直不断的像空气、像水流一样的流动，那个无止境的横转如瀑流，那个流动性不能说是没有的，那个感觉知道对不对？可是很难说，说是一物即不中，就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在舞蹈家来讲，他就说那就是动作的延伸性。就我们打太极拳来讲，就是你的诠释啊，要行而不滞，就是你一定要随意行的，就随着意念观念不是没有停的吗？那意到哪里，动作就随之而走，不要驻足。你一定要假想，不是你今天要做什么动作出来，而是你假想我的手搭着敌人的身体，或者是这个手的肢体的一部分，因为我受力的缘故呢，那借着这个反作用在圆的道理上一直不断无助的流动。如果你打太极拳能够打到这种无助流动，那就入定了，就入定了。乃至两个人推手也一样。所以我是觉得世间的道理，其实我觉得在理上完全一样，功德有差别，对不对？你把这个东西拿来这个练气功、练太极拳，对，得到身体好。那你如果不懂佛法的话，完全于中没有功德啊，没有这个智慧的产生。可是你来读经的时候呢，其实道理，如果你有一点实际上世间法这种道理，我相信一个很好的舞蹈家，我只要用他懂的语言把这个佛法的道理跟他讲，他就知道那个就是所谓的动作的延伸性。那延伸性就是无生无灭无住的意思。你不要驻留嘛，我们在大气，我们在重力的吸引底下，我们恒时受力，对不对？而受力你不要取也不要抵抗，你就会随着这个作用力的因缘呢，根本横转如瀑流，无有住时可得。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不管你们在你们今天的工作或者生活或者在世间的各种的嗜好上面，你只要真的肯用心，我相信一个生活的哲学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佛法的行者。所以啊，佛法一定不离世间，它就是那个世间的觉性，无生无灭无住的显发，只是这样啊。所以我听到他在讲那个道理的时候，就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摆成这样啊，那就知道哈，这个就是他有取向嘛，对不对？你心中如果没有取向，那个声音听进来，那个肢体的 grooving 就是韵律律动，就是一如的，根本不是听的时候才去作意反应，不是反应的，懂吗？身体是音乐，音乐就是身体的流动性。啊，身体流动性，虽然我们音乐听进这个脑鸣共这个共鸣腔里面来，也是一段一段的，可是心呢会把它补满，会把它补的这样子圆润啊，圆滑，而且不是一段一段分开来的零零碎碎的东西。所以啊，我们今天要不老，要不变成愚痴，其实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少去攀缘，那个 let go。这个心呢，要越早在你这个一根名利的时候，那个才是心的本来的面目，那个功能是那个样子的。可是我们今天呢，总是当你越有四肢变充，越有知识，越有经验，就越看不得年轻人做不如我们的期望那个样子，总是会下指导棋，对不对？应该要这样子，不应该要那样子，于是你就会放不过很多事儿。那么于是呢，你处处攀缘，处处取着，处处就不放过，处处就在那个地方生苦。你如果不放过这个东西呢，你怎么样过临终这一关呢，就难哦。 所以佛法真的不是在谈太多的玄妙的道理，而是把这些玄妙的道理变成可以实践的。它是身心得大自在一个无二不二的法门，整个就是这个。而他如果要讲什么东西的话，那讲给那些知识分子听，他们就很爱学这个十八空，对不对？百八三昧，乃至于呢最后归到所谓的三三昧。所以你看啊，这段文跟前面讲十八空，十八空是对字义，在前面所讲了，可在这里所讲十八空是什么意思呢？学十八空，虽观空而能行诸功德。而行诸功德就是假，观空当然是空了，而这边就跟你讲了，空跟假是不二，而空假不二就是中，就是天台家所谓的中道第一。所以中道第一地没有第三地，没有第三地。当你能够把空观能够行出功德，你行出功德的时候呢，心又不离空观，这个时候呢就叫做中。那个时候呢也没有空假的分别，因为一向所谓无相，无相者就是无分别相，你怎么还会分别说我现在是空三昧作意，对不对？还是这个所谓的无相三昧作意，还是无作三昧作意，哪有那个苦水？如果你还有这个苦水的话，就表示你会跳舞跳成八家将，对不对？哎呀，那个人就是我们，我们处处取向了我们。不过当然我们可以欣赏这种人，对不对？这种人跳舞啊，你就许他是八家将的样子嘛，对不对？那就是他的风格。如果你把他这个版变成自己的特点，你不在意他，对不对？慢慢呢，你在你自己能够掌握的部分，在你自己能掌握那个部分，在那个安全的你自己所习惯的领域里面呢，慢慢的寻求改变，最后这种八家将那种取向著作的习气也会改变。就怕是我们长时间呢任由自己安住在那种习惯领域里面，不愿意去求改变。我一样举昨天我看那一段，张宇他就说了 一段话，因为张宇跟那个凡人二重唱是好朋友，那其中那个凡的那个莫凡呢、啊，结婚的时候他跟那个人就是袁惟仁、啊、还有张宇两个人就去当他的那个叫什么知客，我们叫什么对，当接待，接待的责任就是进来问你是新娘这边的亲戚还是新郎这边的亲戚，对不对？这个在场你没有认识谁，就要把安排到那个位置上坐。那么如果无所谓的人就要看啊，本来如果我们开20桌，那人继续来就要开第21、第22，对不对？好，那他们就要做这个接待啊。于是呢，当开始的次数本来就很少做了，结果人一直来啊，因为他们是艺人嘛，就很多这个知道消息就会来的这个不速之客。于是呢他们才坐下来啊，坐在第20桌准备要好好的吃饭，说应该没有客人了吧，就吃第一盘叫做卤水拼盘。吃了拼盘以后呢，诶，就发现客人又来了，他又要去开一桌，开一桌之后就随着他们坐下来，在21桌坐下来又吃卤水拼盘。那后来又来了人，他就开22桌，他又坐下来第22桌又吃卤水拼盘，吃到他们脸都绿了，他说奇怪，这个宴席吃下来怎么就只有一位卤水拼盘，因为他反复都是第一念心，那个桌子宴席的第一道菜一直都是这样。他就劝那个唱歌的人说啊，你不要老把自己啊困在你所习惯的啊，唱英文歌，唱这种比较空灵的那种曲风，你不敢去害怕改变。如果害怕改变，不害怕改变的话呢，你才能够去冲撞，对不对？冲撞你可能的边际，你的习惯领域才可以扩大。如果你现在还年轻，不扩大你的习惯领域，到时候就越来越僵化嘛。年老了以后，你的一根只有退化的功能，不可能进步的。不可能进步的。所以我们自己许不许我们自己老啊，我觉得就看我们这个正见，这个意志力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今天既然打闲岔，我就打到底了。那天看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第3集，到了最末尾的时候，那个阿汤哥被打进了那个炸弹啊，就是到大脑里面去啊，那就已经被起了，只有4分钟的时间。他在解决了很多问题之后呢，就跟他老婆讲啊， 我现在要通电哈，把那个脑中的那个炸弹呢、啊、短路。可是你只要一通电，人就会晕掉的嘛，就会 coma 掉。他说、啊、他老婆是医生嘛，所以他说你要帮我做 CPR 啊，帮我救回来。然后呢，我就不讲中间的细节，重点在哪里？因为他在自己通电造成炸弹短路之前，所害怕担心他老婆的，就是他老婆不会用枪啊，不会对付敌人这个事儿。所以等到他自己通电昏死过去了，然后被他老婆救回来，醒来第一刹那，你知道他干什么？他居然就可以第一眼看到地上的枪，然后拿起枪就对准敌人的方向。第一个念头完全不假作意，所以这个东西是靠第六意识吗？不是，已经被第六意识种到第七识、第八识里面的东西。念佛就要念成这样子。当你从闷觉、从初心位、细心位到乱心位闷觉以后，在悠悠忽忽醒来那个刹那，那个刹那就是法性光出现的时候。啊，一中一救度法就是跟你讲这个事儿。你这个观念如果有，可是问题你这个意志力没有训练，你的习气还是要等阿弥陀佛那个形象来，对不对？你是这个取向的习惯，你改不掉，你改不掉，你就跟阿汤哥一样，你拿的是枪，对的是你的假想敌，你不知道你现在是抱在你老婆的怀抱里面，懂吗？阿弥陀佛已经把你抱在怀抱里面，你还挣脱那个怀抱去拿枪，要去对敌人。这个想法就完蛋了，这想法就完蛋了，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说啊，你这么念佛念佛念佛是透过一念佛，不是嘴巴皮念，是透过三业一如整合我们的三业，整合我们的六根，把它如在一处，如在什么处？如在第六意识，然后把它烧进第七识，改变我们的第七识，改变我们的第八识。六识是我们修行的下手处，可是要改变的是七八二识，这个才是修行要趁早的理由，才是要趁早的理由。否则你怎么无因无缘到了临终时候呢？听人家一句话就会死尽偷心，就在那一念当中就只是通声靠祷，只是念佛呢？这个关键就是在这儿。而十八空的目的就是告诉你去除这些违缘。如果你有完全十八空意志的训练，你会去除这些违缘。你知道取向是不必要的，这个时候呢，你根本必须要不假作意，唯有那件事儿，一向所谓无相，心中唯有无分别住。无分别住不是无，不是没有目标，不是没有所缘，是所缘就是定睛在你的归境上，唯有这个归境是你。本性如如，一如无二如的那个归依境。如果你平常的训练不能够到这个地步，十八空是要你得到这种方便力，而这方便力是要对治所有非所缘、非地义所缘的那个自心的分别虚狂相。他要对治的是这个东西，而不是要把你今天心中的真如，把你心中那个明了性。通通荡向潜质，潜到一分都不留。如果是这样的话，把我打昏了、打昏了，不就一样了吗？我们人死掉一定要经过闷觉嘛，而闷觉不就是那个无分别的心了吗？可是你今天想想，我们今天睡死了，都还会从深睡当中醒来，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还不觉得我该死了，死缘还没有尽嘛，对不对？只要死缘许你没有尽灭。你这一念悠悠忽忽醒来的心，那个第一念心是什么？所以我每天最重要的是从床上意志恢复的第一念心，你生的是什么念头？所以孟山老和尚很实际的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如果你悠悠忽忽醒来第一个念头是念佛、念法、念僧，那就对了，那就是一个真实行者。修行有什么高明的功夫？讲多了没有这些东，没有这些麻烦的东西。而布尔经、中论、唯识论、天台、华严，所有一切经教，有文字叙述的，都是对治你的虚狂取向分别的那个相，那个相，没有一句话有办法讲到那个如，讲不到。 所以如不可说，但不是没有。那个意思就是这个，凡可说者都是对之意，而这对之意一定要透过你三业行处，在那个地方看见空性，看见空性。你如果不行出来，那个空性在你心中呢，就跟完全死掉了，完全对境界无分别，没有两样，懂吗？啊，那个心之未发跟无心，老实讲，如果没有经验的人，看起来是完全一个样。所以，怎么样能够让你知道怎么样能够善用其心，就是要行出功德来，在一切因缘生法的过程当中见到空性，不能够离开这个，不能够离开这个生灭心。如果你离开前后念的生灭心，你根本看不到空性。如果你说看得到的话，那是你心中心作意升起的空见，那个空见是一种外道见。如果你心还落一个东西的话，那个东西就不是。难就难在这儿。而怎么样能够突破这个困境，约我们的业众凡夫来讲，你就是要行出功德，在随顺因缘所生法的过程当中发展以及训练你的空性的智慧。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刚刚讲，你打拳就一定要打出去嘛。而打拳的时候呢，不是说我想打，而是因为你要想，你最起码你身体有质量，对不对？质量被重力的牵扯，就会有重量嘛。纵使没有人打你，你也要能够去敏锐感觉到那个重力的牵引，对不对？轴沉，肩就会沉，轴就会坠，沉肩坠轴就会带动那个骨髓，对不对？随着那个骨髓在那个自心重心的点上面，一直不断无助的回转。无助的回答，在那过程当中去体会那个空性，空性不是不动，不动也不是有在动，因为没有作意嘛，没有我要打谁呀、啊，反而不是我在打谁，而我是在挨打，挨这些重力的牵引，挨种种因缘的牵扯，于中你只要不跟他对抗，你就是随顺在中间过程当中见到真如，如就是那个缘起，如就是那个缘起。而这个就是这句话，学十八空，虽观空而能行诸功德啊，衍生出来讲起来无量啊。所以他倒数第三行说啊，若菩萨虽观毕竟空而能够起诸福德，是名不离波若波罗蜜行，而这个就叫做得波若波罗蜜方便力。所以不管你讲什么啊，方便力啦，讲不离啦，啊，讲观啦、啊，讲起啦、啊，其实都是一个意，不是分别前后念的作心。可是呢，他就在前后念上面见种种的功德，因为这个心念呢、啊，绵绵密密，于中根本不可以计数、计量、计边，所以翻过来这二七八十页，他才有种种去定义无数、无量、无边的意思。而无数、无量、无边由什么来？由这边的二四六行，须菩提言：是空法即不可尽。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关键。空法是指什么？我们现前这一念心是也。这念心有尽灭相可得吗？有前念灭的那个灭时吗？有后念生的生时吗？灭时是有一个作者灭了吗？生时是有一个生者生了吗？那么离开生者生时，灭者灭时，有所谓的生法跟灭法吗？这边就提出了三件事，生者生时生法，有那么一个人在那个时间点做了一件事，对不对？这就是三种观察的重点。如果你要像跳舞跟八家将，你没有那个延伸性，你就几个故事几个故事，你就说动作就是从这样子变成这样子，从这样子变成这样子，从这样又变成这样子，于是你不晓得所有这些东西都还是一个圆无助的运动而已。只要你心中有这个四大的质量受重力的牵扯，那何况再加上外力，外力就是无常法性，无常法性就像弹钢琴的左手一样， 弹的是那个主调的音符，可是你要弹那个和弦是右手一直不断的持续弹那个和弦，那个和弦就是那个无助的流动性，而主调就是外来的无常法性。你要把那个无常无助的真如法性跟生灭的那个法性两手能够和谐，这叫做如。如果你们懂弹钢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我虽然不会弹钢琴，可是当时我去学大提琴的时候，老师就是这样教我的，懂吗？他不但要有左手按弦的那个力量，右手拉弓的力量，还要用两腿夹那个琴身呢，找那个弓的反作用力，找那个拉弦那个弓的反作用力。当我要往右拉的时候，不是我的右手直弓往右拉，是我的这个脚啊夹着这个弦呢，起一个往左偏离的反作用力，对不对？于是弓就拉开了。弓拉开的时候呢，你右手的按弦的力量才会按得实，不然会虚。好，噗噗啊，像的噗噗啊，那个拉起来就捧轰捧轰，没在。所以你看啊，这个三件事情要一如。可是如果三件事情如果各自割裂，时有生者，时有生时，时有生法，时有灭时，时有灭者，时有灭法，那就完了，完了。你的左手按的弦按得浮浮的，你的弓没有办法贴在弦上，拉出来的声音完全走掉，完全走掉。所以如果你入法入的深呢，四处世间法都是一样，这就是一句话，是空法即不可净。空法就是你这一念心，心那种大自在不住着的那个功能，那就是空的意思。空的意思就是无助，没有住相可得的那个东西。那么假说它就是无生无灭，这个东西无有尽灭相可得，没有什么东西是它不是它，没有什么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到哪里为止就没有了。因为不可禁锢，所以无数，对，无数就是不能分前后嘛，于是就不能落分别，就不能有边际。所以由这一念心的空法性呢，所以不可净灭故呢，因为不可净故无数，无数故无量，无量故无边，无边故无尽啊，无边故这个一切法不可得啊，空净不可得故无尽，数不可得故无数，量不可得故无量，边不可得无边。后面的不可得是不可得这个一些法术的名言，那个名言法性不可得，而前面呢是根本无性无故。讲前面相无故讲不可得啊，相无故说不可得，所以这边的无相啊，这边无相指的就是遍地所知，遍地所知只有名言相，而真正的实相不是由名言相所安立的，而他的自信是依他起，所以他自信是无，对不对？那么由自性无，自相无，于是你就知道连地狱离开自信自相无，他也不可安立，所以呢就变成是圣意无所有不可得，这也是我们所谓的第一空的理由，也是这边所讲的，因为是空法不可禁故，无数无数故无量，无量故无边，这几句话是要空掉你的自心见。那么离开自心见就知道这一切的所谓有尽有数有量有边，那个尽数量边只是假名而已，而这个假名的实质性不可得，于是说无数无这个无尽无数无量无边，懂意思吗？为什么要讲两次？为什么这边同样这四句话要讲两次？前面的那四句是要剥掉你的自心见，心既然这样子留住相续不灭，于是他就没有生相没有灭相嘛，没有生死没有灭死嘛，没有前念没有后念嘛，要把这种没有实质性的那个自信要遣除掉了，遣除掉我们怎么还会有感觉有前后念？那就是我们的分别，分别所实施的只是假名，而假名无有实性，而实性是不可得的，假名的实性是不可得的，于是才说尽不可得故无尽，对不对？量不可得故无量，边不可得故无边，对不对？后面不可得是把那个名言失色的那个分别假名拿掉， 这假名是相，因为这个相的实性无所有，所以说不可得。而这个自性根本不能安立，根本不能安立。如果它一直不能留住相续变化，哪可以取相说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懂吗？就要有这个两番，而这两番是根本一件事儿，只是分开去分辨它而已。前面注意到它留住变化，后面注意到分别假立，对不对？把留住变化看到了，于中你根本不可以立见，把见破掉了，把这个分别见拿掉以后，哎呀，原来我今天一切这个如实，那个这么真实的感觉，只是分别名言的安立，名言的安立无实性可得，懂吗？虽然这还是有前后念，这个前后念根本是一件事，根本是一件事。你能够明白这个前后念的一致性的时候呢，那个中道第一地观就出现了。所以其实啊，如果你懂的话，不用到我们的第三段75卷，在这里啊，从福德较量引导出这前后这四法不可得无所有，已经讲完了，已经把登住圣奥品这个过程讲完了。好，所以我们上礼拜呢一直谈到2785页倒数第四行，对不对？如是等有无量名字种种因缘说是诸法实相，这段话就告诉你，一切法不生，名言生，名言生故，所以无生，所以般若生，懂吗？我再讲一遍，从前面这样一段的辩证就告诉你一切法无生，对不对？可是一切法无生，我们感觉是在嘛，而这个在我们就知道是假名生，对不对？所以当你从理论上的辨析知道一切法不生以后，你的感觉还是在，而那个感觉你已经可以清清楚楚知道它只是分别假名的安立，于是你知道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如实因缘故，假名失色，假名生了。而假名生你知道只是假名生，自性根本不生，你同时在观这前后两个结论，于是知道了，你同时可以观有无，不是有生，但也不是无生。为什么不是有生？因为自性不生。但不是无，为什么？因为假名生，对不对？同时关键有无，而不会去起四句的分别，这个时候呢，般若的正见就生，般若的正见就生。而般若正见虽然说生，你不能说有生，不能说无生，所以这个无生这个观念也不会有一个无生观念的生法可得。当你能够悟触到那个不生不生的时候，那个一切法不生这个生意不生的时候，这就是第一空啊。第一那个可说性也无所有不可得，你去怎么样去跟别人讲那个一切法不生的道理，你今天这句话的言说性就是不生了，你怎么还去用言说性讲不生呢？讲不到嘛，对不对？那个一句话说不上来的那个明了性，般若正见于中生，这叫做如是等有无量名字种种因缘说是诸法实相，对不对？好，这句话你不要看它只是结论，这结论非常重要，这边就有三段意。如是等有种种无量名字是假，种种因缘说表示它是空，是诸法实相，是中道，对不对？所以反过来结论，因为一切法假故，所以一切法空，一切法一假一空故，所以是诸法实相。可是当你在因地的时候呢，去辨析的时候呢，你在因地的辨析呢，反而是什么？先从空下手，对不对？空掉一切的见，然后立一切的假，才能够得一切法的宗。可是最后呢，你因为知一切法无量名字的假，所以知道这些假唯有因缘说故，知道是空。因为一假一空故，是诸法实相，中道第一地的心就会起来。好，这个整个那个流动性，各位要熟练哈。虽然你们可能想的不见得跟得上我讲那么快啊，可是我也只能够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多讲几次 啊，让各位体会，其实我们今天的行住坐卧，一切实处心念，乃至于我们身体的造作，语言的起坐，无不离开这个道理，没有一件事情离开这个道理。你能够在这个三业行处观到一切法如，你就会证诸法实相，那个就叫做三业清净。所以三业清净倒也不是如戒行不如戒行的问题，而是你能够在做与不做之间，整个这个三业一如的观念，就能够从刚才我一开始上课到这个中间打很多闲岔，讲很多我看电视的虚妄分别，一直到这个法的文字施设的道理，都是一件事儿，都是一件事儿啊！你体会能不能到那儿啊？所以我们最后这一段文说啊，尔时须菩提薄佛薄佛言：昔有世尊，诸法实相虽不可说，而佛以方便力说。什么方便力？心知道这一切法无所得，对不对？用这样子安住其心，而能够安立一切的假名，而随顺一切因缘，为众生说诸法实相，这个叫做佛以方便力说。你看这句话就讲这么多话，对不对？佛以这样子的三藏色不净以无量名句，随顺众生的因缘。什么叫众生因缘？众生心是也。所以隔壁那一行的种种因缘，旁边就写三个字：众生心。众生心就叫做种种因缘。佛当然知道这一切法无有定向可得，他当然知道。可是他的方便善巧智慧，他无量劫所熏习来，由大悲心所引发的那个假智，他可以为一切众生随顺因缘立种种无量假名嘛，不是吗？这就是佛以方便力故说。而他的目的为了说什么？他不管无量名字都要说一件事，诸法实相。所以他说空也是实相，所以他说有也是实相，他说亦有亦空也是实相，他说非有非空也是实相。他虽然立无量名字言说是要破四句说无声，可是他说处处立假说有生有灭，而所有这些不管讲无生无灭，讲有生有灭，都是目的要为我们显发什么诸法实相。可是如果我们死在言句下，就根本不了实相，难就难在这儿。所以啊，诸法实相虽不可说，而佛以方便力故说。如我解佛意，非但实相不可说，一切诸法亦不可说。你不要看他立无量名字，无量名字所施设的有为，对不对？施设的中的名句，施设的种种的世俗假例，一切诸法本来亦不可说，因为一切诸法跟无为法性一样，留住变化，根本没有生灭可相可得。一切诸法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不是一切有为法之外，还别有一个无乐无为的法，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我解佛意，非但实相不可说，实相就是真如，真如就是无为，无为自然是无漏法。这所以一切出世间无为无漏实相真如这些东西，法相啊、法性这个实际这些东西，不但这些东西不可说，一切有为法五蕴色身香味触，对不对？眼耳鼻舌身意啊，所有这一切的有为世俗世间法，一切法亦不可说。佛就应可他的正量而说因缘，一切法终归于空，以他的变坏的法性归于空故呢，不可说。而这背后就跟我们 讲两件事，第一个讲相续，第二个讲不变异。如果你只讲相续这一边，我们的感觉就会好像有体它变化，相续对不对？有生命相可得，可是却又告诉我们不变，它相续又不变异，这才是一切法终归于空的意思。因为归于空故，尽不可得故，所以不可说。如果可说，就有数、有量、有边了，对不对？是空法不可尽，于是呢，一切法终归于空。它根本不停住的，一直不断在显现出那个相续相，而相续相于中没有一个自信，没有自信在变异，所以说是不变异。不变异并不是说有体不变异， 而是说相续故，所以无有自性不变异，懂意思吗？一句话的解释如果不正确，我如果不按照我刚才所讲的每一个准确那样子去思维的话，你就会感觉有体变异。你用有体变异去想无常，怎么想都想不到无常真正的意思。如果有体性，而这个体性又变异，怎么会有常？有常怎么又会有无常？对不对？常跟无常根本是汉贼不两立嘛。你说你这一念心到底是常法性还是无常法性？你说说是一话，说是一边都不对。可是离开那离开任何一边，另外一边又不能安立。你说不是常？如果没有常性的话，无常法性又怎么见？怎么说？怎么去说我们的心法性是无常？对不对？这话本身就矛盾，本身就矛盾。这个还是世俗地的理由，不是圣义地哦。圣义地不是离两边的，圣义地是集两边的，圣义地是集一切法。可是不着一切法，可以辨析的只是要你离一切法，于中不着而已。先帮你训练出那个不着的个性，再叫你集一切法，才把所有这一些法界还给我们，还给我们，还给这个法界的公道。不要无端端的在这些白法名门上生出五浊恶世的生灭法流，于中要见到无为法性，知道一切法终归于空，不是有法空，也不是无法空。能够这样子看见，归于空故不可说，而不可说意即是无增无减。所以无增无减是在你的知见这一头，不要知上立知，这叫做无增无减。不要在知上立知，不要妄名生觉。在名上再立一个觉，觉名就是妄。楞严经讲的就是这个，通常讲这个意思。可是很多学楞严经的人，就要无端端生出一个大佛顶性，那不过是个假名，那是什么东西？那是个什么东西？如果在一切明明白白的上头，还要再另外加一个很高妙的名词，你如果把名词换一换的话，我把我今天廖成林前面加上很多的封号，宇宙无敌。第一无双，你以为加上很多的形容词，你的这个个性就会变得比较亲近吗？啊，可以吗？你就在这一个能明明白白分别一切对境杂染分别的这一念心当头，就是这个无增无减的训练的道场。